老子是楚国苦县历乡区人里人，姓李，名耳，字丹，担任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。孔子前往周都，打算向老子请教李的学问。老子说，你所说的李，倡导他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，只有他的言论还在。况且君子时运来了，就驾着车出去做官，生不逢时，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。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，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，容貌却像愚钝的人。去掉您的娇气和过多的欲望，以及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，这些对您自身都没有好处。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。孔子离去后对弟子们说，鸟，我知道它能飞。鱼，我知道它能游。兽，我知道它能跑。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，会游的可以用丝线去钓，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。至于龙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它能乘着风云而上天。我今天见到老子，他大概就是龙吧。老子研究道德学问，他的学说以隐匿生计，不求闻达为宗旨。他在周都住了很久，看到周朝衰微了，于是就离开了。到了函谷关，官令尹喜对他说，您就要隐居了，勉励为我们写一本书吧。于是老子就撰写了一部书，分上下两篇，阐述道德的内容，共5000多字，然后才离去，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。有的人说，老来子也是楚国人，著书15篇，阐述道家的作用，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。据说老子活了160多岁，也有的人说活了200多岁，因为他修道养寿。孔子死后129年，史书记载周太史丹会见秦献公时说，当初秦国与周朝合并，合并500年后又分离，分离70年后就会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。有的人说太史丹就是老子，也有的人说不是，世上没有人知道哪种说法正确。老子是一位隐居的君子。老子的儿子名叫李宗，李宗做过魏国的将领，被封在段干。李宗的儿子叫李柱，李柱的儿子叫李公，李公的玄孙叫李甲，李甲在汉孝文帝时期做过官。而李甲的儿子李谢担任过胶西王刘养的太傅，因此李氏家族在其地定居下来。世上学习老子学说的人就贬斥儒学，学习儒学的人也贬斥老子学说。主张不同的人不在一起谋划，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？李耳主张无为而治，使百姓自我教化，主张清静，使百姓自我端正。庄子是蒙地人，名周。周曾经担任过蒙地7原的小吏，和梁惠王、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。他的学说涉猎广泛，无所不包，然而其核心思想却归源于老子学说。所以他撰写的10多万字的著作大多都是寓言。他写了《渔府》《道直》《曲切》等文章，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，而彰显老子的学说。至于《魏类虚》《抗桑子》这类文章，都是空泛的言论，没有事实依据。但他善于行文措辞，描摹事物的情状，用来攻击儒家和墨家，即使是当时博学之士，也难免受到他的攻击。他的语言汪洋自肆，随心所欲，所以那些王公大人都无法重用他。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，派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迎接他，并许诺让他担任相国。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者说，千金确实是厚礼，卿相确实是尊贵的职位。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时用的牛吗？喂养他好几年，给他披上带有花纹的锦绣，然后把他牵进太庙去当祭品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，难道能办到吗？您赶快走吧，不要玷污我。我宁愿在污浊的小沟渠里游戏自得其乐，也不愿被拥有国家的人所束缚。我终身不做官，以使自己的心智快乐。身不害是经义人，原是郑国的一个小臣，后来学习行名之术来求见韩昭侯，昭侯任用他为相国。他在国内整顿政治教化，对外应对诸侯，前后共15年。一直到申子去世，国家治理得很好，军队强大，没有哪个国家敢来侵犯韩国。申子的学说本源黄老主张行名，他著书2篇，称为申子。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，他喜好行名法术的学说，而其学说归根结底源于黄老思想。韩非口吃， 不善于言说，却善于著书。他和李斯一起师从荀卿，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如韩非。韩非看到韩国日益削弱，多次上书劝谏韩王，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。于是韩非痛心于国君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治，不能凭借权势来驾驭臣下，不能富国强兵来寻求任用贤能之士，反而提拔任用那些浮夸淫耻对国家有害的人，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有实际功劳的人。他认为儒家用文献经典来扰乱法治，而游侠用武力来违反禁令。国家太平时，君主就宠幸那些有名望声誉的人，形势危急时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。现在国家所供养的并不是所要任用的，所任用的并不是所供养的。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奸邪枉屈之臣所容，考察历史上得失变化的经验教训，所以写了《孤愤》《五度》《内外储》《说灵》《税难》等十多万字的著作。然而韩非深知游说的困难，他撰写的《税难》一书讲得非常详细，但最终他还是死在秦国，未能逃脱游说带来的祸患。税难写道：大凡游说的困难，不是我知道的东西有能够说服对方的难处，也不是我的口才难以阐明我的意思的难处，也不是我敢于纵横驰骋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的难处。大凡游说的困难，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，然后用我的说辞去适应他。如果游说对象想要博取高尚的名声，而游说者却用厚力去说服他，就会被认为节操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，一定会被抛弃和疏远。如果游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，而游说者却用高尚的名声去说服他，就会被认为没有心计，脱离实际，一定不会被采纳。如果游说对象实际上是为了厚利，而表面上却装作追求高尚的名声，这时游说者如果用高尚的名声去说服他，那么他就会表面上接纳游说者，而实际上疏远他。如果用厚利去说服他，那么他就会暗中采纳游说者的意见，而表面上抛弃游说者。这些情况游说者不能不知道。事情因为保密而成功，言论因为泄露而失败。未必是游说者本人泄露了秘密，而是他无意中说到了对方所隐藏的事情，像这样游说者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如果君主有过失，游说者公开谈论，善意规劝来推究他的过失，那么游说者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如果君主对游说者的恩泽还不够深厚，而游说者却把知心话全部说出来，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且获得成功，那么君主就会忘掉游说者的功劳。如果主张不能实行并且遭到失败，那么游说者就会被怀疑，像这样游说者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如果君主有了某种谋划而想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，游说者参与并知道了这件事，那么游说者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如果君主公开做某件事，而实际上却是为了别的目的，游说者参与并知道了这件事，那么游说者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勉强君主去做他一定不肯做的事，阻止君主去做他不能罢手的事，游说者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所以说，和君主谈论他手下的大臣，就会被认为是在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；和君主谈论他手下的小臣，就会被认为是在卖弄权势。谈论君主所喜爱的人，就会被认为是在寻找靠山；谈论君主所憎恶的人，就会被认为是在试探君主。如果说话直截了当、简明扼要，就会被认为愚笨而受到屈辱；如果说话琐碎详尽、旁征博引，就会被认为冗长而浪费时间；如果顺着君主的意思陈述事情，就会被认为怯懦而不敢把话说尽；如果考虑事情广泛而无所顾忌，就会被认为粗野而傲慢。这些游说中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大凡游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游说对象所推崇的事物，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物。如果君主认为自己的计谋高明，就不要用他的失误来使他难堪；如果君主认为自己的决断勇敢，就不要用他的对立面来激怒他；如果君主夸耀自己的力量，就不要用他难以办到的事来为难他。规划与君主相同计谋的别的事情，赞誉与君主有相同行为的别的人，就要加以粉饰，不要伤害他们。如果君主有与别人相同的过失，就要公开粉饰，说他没有过失。等到对君主的忠心不再有所违逆，言辞不再有所抵触， 然后才可以施展自己的辩才和智慧。这就是使君主亲近而不怀疑自己，并且能够把智慧全部贡献出来的难处。等到时间长了，君主的恩泽已经深厚，那么即使为君主深谋远虑也不会被怀疑，即使与君主争论也不会被怪罪，这时就可以公开计较利害得失，来帮助君主建立功业，直接指出是非，来帮助君主端正自身，用这样的办法来与君主相处，这就是游说成功了。伊尹曾做过厨师，百里奚曾做过奴隶，他们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来求得君主的任用。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，尚且不能不通过这样的途径来为君主效力，那么就不是有才能的世人所愿意采取的办法了。宋国有个妇人，天下雨把墙淋坏了，他的儿子说，不把墙修好，一定会有盗贼来偷东西。他邻居家的老人也这样说，到了晚上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。这家人很赞赏自己儿子的聪明，却怀疑邻居家的老人。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，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君，然后问群臣说，我想用兵，哪个国家可以攻打？大夫观其思回答说，胡国可以攻打。郑武公就杀掉了观其思，说，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，你说要攻打他是什么意思？胡国国君听说了这件事，认为郑国和自己很亲近，就不再防备郑国。郑国人趁机偷袭胡国，攻占了他。这两个说客，他们的看法都是正确的，然而严重的被处死，轻的被怀疑。不是知道事情有困难，而是处理知道的事情有困难。从前米子瑕被魏国国君宠爱，魏国的法律规定，私自驾驶国君车驾的人要处以砍脚的刑罚。不久米子瑕的母亲病了，有人听说了，连夜去告诉米子瑕，米子瑕假托君命，驾着国君的车子出去了。国君听说了这件事，认为他很贤德，说，真孝顺啊，为了母亲的缘故竟然甘愿犯下砍脚的罪行。米子瑕和国君在果园里游玩，他吃了一个桃子，觉得味道很甜，就把吃剩下的一半给了国君。国君说，你真是爱我啊，忘了自己的口福，却想着我。等到米子瑕年老色衰，宠爱减退，得罪了国君。国君说，这个人曾经假托我的命令驾驶我的车，又曾经把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。所以米子瑕的行为和当初相比并没有改变，以前被认为贤德，后来却因此获罪，这是因为国君的爱憎发生了根本变化。所以被君主宠爱时，就认为他聪明能干，更加亲近他；被君主憎恶时，就认为他罪有应得，更加疏远他。因此劝谏游说的人，不能不先考察君主的爱憎，然后再去游说。龙作为一种动物，可以驯养、亲近甚至骑乘，然而它的喉咙下面有一尺长的逆鳞，如果有人触动了它，就一定会被龙杀死。君主也有逆鳞，游说的人能够不触动君主的逆鳞，就差不多算是善于游说了。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了秦国，秦王嬴政读了《孤愤》《五度》等文章，说，哎，我如果能见到这个人并和他交往，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李斯说，这是韩非写的书。秦国因此加紧攻打韩国，韩王起初不任用韩非，等到形势危急才派韩非出使秦国。秦王很高兴，但还没有信任重用他。李斯、姚贾嫉妒韩非，就在秦王面前诋毁他，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，现在大王想要吞并诸侯，韩非终究会为韩国效力而不会为秦国效力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如今大王不任用他，久留他再让他回去，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，不如找个罪名依法处死他。秦王认为他们说的对，就把韩非交给司法官吏治罪。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，让他自杀。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，却无法见到。秦王后来后悔了，派人去赦免韩非，但韩非已经死了。申子、韩子都著书立说，流传到后世，学者大多都有他们的著作。我唯独为韩非写了《说难》，却未能逃脱游说带来的祸患而悲伤。太史公说，老子推崇的道是虚无，顺应自然变化而无所作为，所以他写的书言辞微妙，难以理解。庄子散播道德学说，放言高论，其要旨也归于自然。申子勤奋努力，推行于名实相符。 韩子引用法度，切合事情，明辨是非，其用法极其严酷，刻薄寡恩。他们的学说都源于道德的思想，而老子的思想更为深远。